随着物价年年上涨呢，这个遗产税的扣除额呢也达到了一个调整的门槛。所以呢，根据国税局的税务计算，2024年有关于赠与税跟遗产税的扣除额即将要受到一定比例的调整了。所以你们知道这个讯息吗？如果你们不知道，现在提早告诉你们了。好，也就是说民众在计算遗产税跟赠与税的时候，可扣除的免税金额要提高了，噔噔噔噔，太棒了哈！可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哈。好，但税金的扣除额到底要怎么算呢？你们不要看到说这个扣除额怎么算，跟平常听到的所谓免税额到底有没有差别？哈，今天安律师都会讲。好，那这次调整的六大扣除额到底又是怎么调整的呢？是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是某一小撮的人才会受到影响呢？好，所以面对税收，我们都希望能省则省。可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到底要怎么算呢？好，来才是最安全而且是合法的，来把它节省，我就是节税了哈。所以今天你一概都要讲给您知哈，来，所以请大家老店接老卡，阿母接阿爸，进来听早安庭早。让安律师告诉我们这个免税额到底该怎么计算哈。好，那我们很快的请安律师来跟大家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来，安律师。
好，那就是说我们就是明年1月1号开始这个我们的这个遗产税免税额，因为去年有调整，就是关于这个遗产税的这个就是税额的部分哈，就是免税额的部分、扣除额的部分，其实有做一并的这个调整，所以我们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免税额的部分，我们是今年开始是1333万，但是免税额的就是扣除额的部分呢，其实等一下就会跟你讲说，明年1月1号也有做一些调整，就是我们有所谓的六大扣除额。那这六大扣除额，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下。如果说是假设家中有长辈是，或者是家就是有亲友是明年过世的情况，那就有遗产税的产生。那这个扣除额，就六大扣除额相对应的，因为物价指数的调，就知道大家现在以前的便当，哦，可能60、70就有，现在就至少没有100。
120。
对，没有100。假设没有100，120你可能吃不到食物保。
哎，真的。
对，那所以
这个
我们相对应的，我们遗产税的这个扣除额相对应的来做调整，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受了荷包，那其实税的部分其实政府也有相对应来做一些调整。所以说如果因为这个确实现在。我们这一代啊，其实我们挺好，这一代都会遇到说长辈有传承下来的房子以后，都会遇到遗产税的这些问题啊。所以就是说，不管你现在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或者说将来可能会面对，都会来停。因为每年这政府都会有做一些关于税额部分有做一些调的，像明年1月1号开始也是有，包括一些补助的部分金额有做一些调的，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但不过我们这一集主要讲的是关于这个遗产税的这个扣除额的部分，那我们就先。来讲一下关于这个新闻的这个部分，这会影响到就是错误的这个遗产税的遗产的规划，可能影响到你增加的这个遗产税的这个缴纳的金额。就是说新闻有报道说近期有一个男子因为自觉时日不多，就在死亡前2年，他将户头内3000万的财产转到配偶的这个账户，那希望借此去规避这个遗产税。可是戴先生死后之后，在配偶再去申报这个遗产的时候，却被国税局认定说，因为先生是在生前的2年内赠与3000万的财产，那这3000万财产就纳入遗产税的计算。好，所以你其实多做这个动作，假设你要在重病的时候，你要赠与给这个配偶财产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有可能今天你的赠与的行为，因为他可能是要想利用夫妻之间赠与的免税去免除未来的遗产税。可是他并没有算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部分其实是你根本就不需要做这个动作，因为这个3000万他加一加，其实在后面假设先生过世之后，他可以后面来主张这个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那剩余财产分配呢，其实是不需要课遗产税的，但是他因为错误的认知，就在他生病的时候先把3000万过给太太，就这3000万，因为他2年内就是赠与之后2年内就过世了，那这个时候3000万的这个赠与就被纳入遗产税来做计算，所以他就被课到这个遗产税，所以总共他就缴了150万的遗产税。好，所以就是说从这个新闻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有错误的，你没有去处理好，你可能是听到朋友跟你讲说赶快假设 生病的时候赶快把财产移转给太太，最没有问题。可是你如果有错误的遗产规划，那像这个死亡前2年内的这个赠与被 被视为所谓的遗产的这个税了，那就被课到，这个案例就课到了，太太就要多缴150万的遗产税，
是150万哦，不是150万哦，几百国才来。你会听到这里就只有三个字，按娘喂，为什么会觉得好夸张哦？本来我如果行口北条，如果我已经感觉我好像来日没有方长了，好不好？来日不方长了，好不好？所以呢，我会做一些财产的转移。其实安律师，这个是人之常情，很正常的。好，可是这个时候你要转移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就像安律师举的这个例子哈，这个新闻的例子哈，因为其实你行口北条，你干嘛说你要去变天使啊？那你是不是合理的？你会想你把你剩下的这些用不完的钱或者是资产，你会做一个合理的分配嘛？可是你要分配的时候呢，你又希望说哦，我透过我分配的时候，尽量我不要磕到税。好，所以呢，最好呢，因为你就是要留给对方，留给你的家人，留给你的妻子，留给你的小孩，或是留给你想要留给的人。你当然不希望磕到税，好，能减免则减免。所以我们的正常逻辑，我们就是想说啊，那我们赶快做一个移转。可是如果你方法不当，因为你刚好在那个卡在那个关键的年限，好，因为所以呢，为什么要了解法律？就是法律有很多是关于年限的问题。如果你懂那个法律的年限的问题，因为每一个法律呢，或者是每一个案件，它有一个年限的问题。如果那个年限之内你去做这件事情，或年限之前你去做这件事情，或年限之后你去做这件事情，它绝对会产生三个结果，不一样的结果。好，所以有时候会让你上天堂，有时候真的会让你下地狱。所以你这，我指的是心灵上的啦，就是说你不知道说为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呢，少安庭少呢，安律师为什么在这边讲，他要做这个转移，其实是合情合理的。在他认为说对啊，就是赶快移转，然后让大家呢都可以获利。可是没想到这个获利呢，却带给他们额外的负担。来自于我们对于法律常识的不足，好，所以你看哦，他反而想要节税，没节税，反而让太太多缴了150万的这个遗产税。所以讲到这，你会觉得说，哇，那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现在紧接着就要问安律师，那到底遗产税的免税额跟扣除额，我们常常扣除额、免税额，好，讹来讹去就讹不出去，你知道吗？讹来讹去就讹到睡着。所以呢，我只要听到那个什么扣除额、免税额。好，其实基本上我就是睡觉儿，我就变成一个呆头儿。哎呀，安聊哎，所以呢，安律师麻烦一下我的神队友，告诉我一下，来，遗产税的免税额跟扣除额到底差在哪里？来，安律师，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免税额的部分，就是说基本的一个扩大，就是说今天有一个假设有过世了，那其实他的现在的目前最新式的免税。就是免税额就是1333万、哦、所以就是说不管今天他有多少子女，他有多少继承人、哦、甚至是他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之下，甚至是他基本上他可能是种种因素他可能找不到继承的情况之下、嗯、他基本上的这个免税额就是现行来讲就是1333万，就可以直接扣除，就是所有的财产价值加在一起，好，就可以直接先扣除1333万，但是扣除额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好，就是要看你继承人或者你受抚养的人口的不同，会有个别或者是丧葬费用的关系，会可以列举，好，列举这个扣除，就是我们所得税的列举扣除额，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好，那所以基本上所谓的扣除免税额就是一定，好，不管谁，不管哪一个继承人被继承过世，他就是一定可以扣除的金额，就叫做免税额。那扣除额呢，就是必须要符合特定的身份，就是特定的继承人、哦、特定的抚养人口或特定就是关于丧葬费用的特定事项、哦、才可以扣除额金额，所以两个部分、哦、确实是有差异。所以你如果有人你问，假设你问一个问题说到底现在遗产税的扣除额总共可以扣除多少钱，那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规定，因为你基本上是扣除1333万，但是你还有六大的扣除额去可以计算、嗯、所以你要去问一个说总共可以扣除多少钱，实际上就是要所谓加免税额加个别的扣除额去计算，才可以知道你大概、哦、可以扣除的遗产税的这个总共的扣除额，总共可以扣除多少的金额，会是依照个案来去做一个判断。
好， 安律师讲得很清楚，可是庭长听得很模糊。我已经被那个扣除或是那个耳鼻已经完全变一只带头耳了，都没有关系。安律师举个例子好不好？举个例子让我们就更清楚一点。庭长今天是三个账，我只要每次遇到税啦，遇到什么扣除耳啊，或者今天骨也昏枯，就是整个晕头转向。不过没关系，我想举例说明会让我们更清楚啊。来，安律师。
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就是讲一下说，就是现在我们的遗产税有六大扣除额，所以刚刚庭长有讲说全面调高12%嘛，所以我们就要跟大家讲说，明年1月1日开始的这个新制，就跟大家有所影响，因为现在从103年我们的遗产税的这个所谓的免税额是从1200万扩大到1333万之后呢，那今年就是明年的1月1日开始，因为我们10年的物价指数 CPI 已经是涨幅到12.17%了，那我们的遗产税的这个扣除都没有调整，所以我明年的部分也会跟相对应的调整这个集聚啊，好，所以我们就帮大家再复习一下，其实我们遗产税的所谓的扣除额有包括配偶的扣除额，那再来就是直系血亲卑亲属，也就是子女的扣除额，那再来就是父母的扣除额，那另外就是继承人如果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也有一个扣除额，那另外说这个被继承人抚养的兄弟姐妹或者是祖父母，他有一个扣除额，那另外一个丧葬费用也有一个扣除额，那所以像这个六大扣除额其实都有所调整，那我们就讲一下说就是明年1月1日开始，这个配偶的扣除额就是从493万调整到533万，那父母的扣除额就是从每个父母，就是假设有人过世之后他遗留有父母，那这个父母的每个父或者是母，他每个扣除额原本是123万是增加到138万，那如果说继承人有所谓重度以上的身心障碍，其实他现行是618万也调整到693万，那另外就是包括继承他有可能是有抚养的兄弟姐妹，那每个人抚养的兄弟或者是抚养的祖父母每人是50万也调整到56万元，那丧葬费用的部分原本现行的是123万也调整到138万元，所以大家也可以上网去看一下相关的资料，就是我们透过这次的直播提醒大家，就是说当明年发生了有继承事件的时候，你可以查一下这个扣除额其实是有增加的，那所以就是说简单来讲就是说如果说粉丝们还有在问说到底明年以后的扣除额是多少钱，那我就可以跟你讲说，如果今天这个假设是说假设某个家里面爸爸如果先走了，那妈妈还在，那这个时候他就会变成1333万加上550几万，然后再加上相当一堆的所谓的相对的扣除额，其实就会相对来讲，我们以后如果你们问这个问题以后的，我们就会讲说如果在这个家庭里面我们就会陈述说这个你的扣除额总共就会到2000万以上才差不多2000万以上才必须要缴这个遗产税。
OK， 好的，好，那再来呢庭嫂问一下哈，就是我们所谓的抛弃继承啊，抛弃继承呢我们不是已经就是很多人他想要妈妈想要留爸爸的遗产给子女，好，所以他可能做了抛弃继承，可是呢却被多课税了，那这个部分我想是一个很关键很重要的问题哈，那我们可能要请安律师呢来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抛弃继承，我明明会抛弃继承就是希望小孩子可以多拿到这些财产，好，所以妈妈才会去做抛弃继承的动作，可是为什么小孩子反而会被课税，反而会被课税，就等于妈妈抛弃继承的目的就没有了，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请安律师来帮我们做一些详细的说明，我想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部分，来，
好，那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刚刚题目里面讲的这个问题，好，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就跟大家说就是说今天这个继承人你可能是说我们这个例子就是讲说某甲可能这个爸爸，爸爸可能在112年，假设他过世的时候，他可能遗产税的这个遗产的总额有2000万，但是因为他有1333万的免税了，可是今天他有一个太太，也有一个儿子，总共2人。那这时候呢，如果你是做一个错误的遗产规划，就是妈妈就觉得说啊，反正爸爸留下来的钱他只有一个小孩，那我就直接留给留给小孩就好了，所以妈妈就办了抛弃继承。那这样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好，那这个就会变成是说，因为 因为妈妈，我们刚刚有提到妈妈的扣除额原本是493万，那你今天妈妈抛弃掉之后，你因为刚你的遗产有2000万，你妈妈的扣除额有493万，那明年是500多万，好、哦，这个金额，那你今天妈妈直接抛弃之后，让小孩继承之后，那这个时候就会变成妈妈就变成总共抛弃完之后儿子要缴的税金，我们就是零零总2000万扣掉133万，再扣掉所谓的现行的493万的扣除额，扣一扣呢？用10%的税率算，他就要缴49万4千的税。可是如果说反过来讲，简单来讲就是说，如果他先不要办，妈妈这个时候他先不要办抛弃继承，他先跟儿子办了继承之后，他的遗产税的税额就只有我们算经过计算之后只要缴1000块，你看就差了49倍，一个是1000块，一个是49万4千元。好，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他没有。如果在这个例子来讲，如果说当遇到继承事件的时候，你没有算清楚税额，你就想说啊，反正妈妈赶快去抛弃嘛，反正抛弃之后儿子去办一办就没事了。就你办了抛弃继承之后，你反而遗产税在这个例子要缴了49万4千元。所以就是说你错误的遗产规划，可能导致你必须要事后必须要课到所谓的重好。所以建议大家就是说，在做遗产，比如说遇到继承的时候，你要先去想一想，先去试算一下你遗产税会缴多少钱，不是先去办抛弃继承，然后结果发生事情的时候才发现说啊，原本你做错这个动作，因为其实不要急着去办抛弃继承，你办急着去办抛弃继承之后，你没有算好税了，因为抛弃继承其实是从死亡开始的3个月内可以去做，那你在做这个继承的抛弃的动作的时候，你3个月内就可以试算说你的遗产税额是多少钱了、啊，那你马上去说，反正我财产以后就给儿子去办就好了，我妈妈不用继承，那我就先去抛弃，反而就会影响到你要缴的这个遗产税的税金。
对 ，OK 好，所以呢，以这个例子来讲哈，真的，你看啊、哦，如果两个人共同继承，那这样子的话呢，被课的遗产税额呢就只有1000块。
对。
可是如果先去抛弃继承，好，以这个例子的，不一定每个例子都是这样。那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结果本来是要抛弃继承是为了不要缴税，结果因为你这个动作好让你反而要多缴了49万4千，哇，那这个一差是差49倍。
对，
49万4千跟1000块，那当然哪一个好？当然是1000块好啊，对不对？你那49万是差49倍，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结果，完全是不一样的结果。所以呢，怎么算很重要哈。那你们来听到今天，如果你们来听到只听到安居律师讲一句话，就是你们要去做抛弃继承之前，先把它算一遍。好，我跟你讲，就直接是这句话，也就是值回票价了啦。好，也就值回票价了。为什么？因为呢，大家千万不要急急忙忙的，然后就想说赶快做抛弃继承，整个聚焦都在于我怎么样去不要缴到钱。好。可是呢，你做了这个动作之后呢，你没想到你会缴到更多钱，所以你必须要有满满的法律常识，然后把所有的客观因素都考虑进来，然后再去做计算，完之后很理性的再去做抛弃继承，好不好？如果那个时候抛弃继承会比较好，那你当然选择抛弃继承。可是如果并没有比较好，看这个例子，1000块跟49万4千块。好，所以呢，现在安律师在这里呢，马上就要告诉大家呢，3种常见的错误的一个遗产的规划，你没有做还好，你做的就是画蛇添足，你做的就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你做了之后你就会非常的懊恼跟后悔。因为有时候你可以撤，好，在法院那边你可以撤，有些东西你是撤不了的，你就执行了，那怎么办？好，一直没考没事啊，好，麦公安律师跟庭审没有提醒你们，真的好，所以呢，你们一定要进来支持早安庭审，好不好？哈，好，来，那哪3种常见的错误遗产规划呢？请老顶级的老卡阿母及阿爸来进来听讲哈。想啊，那个遗产规划错误呢？嘿，真的，我本来是要省钱的，结果变成大失血，好，真的会大失血啊哈。只是因为我们不理解或者是错误认知。好，所以安律师现在很快的要告诉大家呢，哪3种错误的遗产规划真的会让你疲累累，没有结到税反而会被课重税。来，安律师。
好，那第一种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前面这个新闻讲的这个例子，就是说你死亡，就是被继承人死亡前2年内的赠与，其实还是会被课到所谓的遗产税。所以 这个部分就是会被纳入遗产税的税额来做计算。好，所以我们帮大家再稍微再讲一下，因为我们遗产税的遗产税法十五条规定说，死亡前两年的这个财产的赠与是被纳入去纳入是视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就是他会去纳入计算他的遗产的这个总额啦。好，那当然这个部分你赠与出去的就是不未来遗产分配，那没有问题。可是我们今天这集讲的是关于遗产税的问题，好，所以就跟大家讲说，如果你死亡前两年内有赠与，比如说这个被继承人有赠与，比如说爸爸在两年前有生重病，他可能就一直财产一直分配一直赠与，赠与出去的这个钱之后，因为他不幸过世之后呢，你这个部分都会纳入遗产税来做计算，所以这个部分就会影响到这个问题。所以刚刚有提到嘛，所以前面这个新闻帮大家再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他这个三千万直接赠与给太太，那以为说就是赠与之后就免赠与税，以后也不用算遗产税，没想到他赠与之后不到两年就走了，那这三千万最后被课到150万的遗产税。好，所以这个部分就跟大家讲说，如果假设你家里有长辈已经生了重病的时候，你要做遗产规划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直接就做赠与，因为做赠与出去的话，假设他撑不到两年，那这个部分你做赠与以后就被算到遗产税里面去。但如果说你这个是规划事前去做遗产规划是可以啦，就未来遗产分配就不会有问题。可是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要先去思考说，哎，除了遗产分配之外，遗产税要怎么算？不是说今天哦，先避免继承人的争议，就说啊，这个我先送给妈妈，以后妈妈再送给小孩。不是，你没有规划好，那导致会后续就会产生说你要缴巨额的税金的问题。好，所以我们像这个问题，我们就直接跟大家解答一下，就是说除了我们就是善用，像这个例子怎么做？其实假设爸爸哦已经身体不好，可能他每年就赠与妈妈可能244万，每年一直赠与。那再看他身体状况，再慢慢赠与，不要一次赠与三千万出去，那后面就直接被课150万的税。好，所以这个大家讲，说你真的有这样的尝试之后，你真的家里真的长辈哦真的最近身体不好的时候，你就可以做。那刚刚有提到说，如果假设你已经太太就是爸爸已经先慢慢赠予给太太，可是最后他发现他身体不好的时候，你就没有做这个动作，那剩下部分没有关系，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剩余财产分配嘛，因为可能爸爸就比妈妈钱比较多，就是财产都放在爸爸那里，那个没关系，你就说没有赠与人的额度，后面就做剩余财产分配来做，爸爸走了之后就做剩余财产分配的请求，这时候就不会被课到遗产税啦，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就是说大家要有一点尝试之后，不要说真的病急乱投医，马上就听人家讲说马上就去赠与，结果你赠与之后免了赠与税就缴了是遗产税。
好，所以呢，这个万岁万岁万万岁哈，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好不好哈？那安律师讲的第一个呢，就是你们一定要注，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年限的问题。比如说，如果你两年内去做赠与，你还是会被课到税哦。好，不是说你两年内你跟他说没有，这个是在他生前，好，在他生前他们变听使之前，我赠与给他的。好，我跟你讲。中华民国的法律不这么算，好不好？你只要两年内去做赠与的呢，都会被课到税。好，那现在呢？所以呢，像现在呢，很多人呢，你如果知道这样子的时候，就像律师讲的，你就可以提前去做规划，因为他身体不好，不会马上熊，就是熊不好。好，他的身体不好，一定是会有蛛丝马迹嘛，他可能5年10年，好，会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已经都在生病那个状况之下。那如果你有满满的法律常识，你那个时候就应该有一些动作了，好，就应该慢慢有一些动作了。好，那这样子呢，每年赠与，每年赠与，每年赠与，到最后呢，剩下做那个夫妻财产分配，好，那就不会有事，而且是合法的节税，
对，
好不好？你不要就急在那两年，赶快就全部转移，那当然还是会被课税哈，所以年限两年内的赠与能会被课税，这个部分我们一定要把它记起来哈。OK， 好，那再来第二个常见的错误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说重病的时候，就是说像这个例子，如果说爸爸在重病的时候，妈妈就是一直故意，就是他马上大量去提款，那这时候根据我们遗产税的这个施行细则13条的规定，如果说是继承人在死亡前他在重病没有办法处理自己的事务，就是他没有办法自己去治理自己的事务的时候，他已经生重病住院，他已经没有办法治理了。结果这个家里的人就帮他去借钱，那或者是说提领大量的存款，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部分你没有办法，如果继承人没有办法去证明说这些钱借的钱是做什么用途，或者说大量提款是做什么样的用途， 这样就会一样会被国税局科这个遗产补这个遗产税的这个税了。
哦，所以呢，如果说真的，比如说家里的父母亲，然后他已经重病，或者是你的家人已经重病，那你是那一个要去帮他提领金额来做运用的那一些人，那你一定要注意。像这个你们有来听的话，就知道说哦，我要把所有的明细都列得很清楚，好，至少你要能够举例说明啊。好，好，那如果你不是很清楚的一个状况之下，这个部分呢，法院他可以要科你税的，好不好？就是说。政府还是会扣你税，因为你也没办法解释清楚，哈，那你只是说啊用掉了，那钱用到哪里？嗨，拍谁？我唔知呀，嘿，不会因为你不知道就不用被扣税，好，这个是大人的世界，这个是法律的世界，就是这样，真的啦，就是我们好好的提早了解，然后提早规划，提早安排，好，让很多事情呢都可以顺顺利利的，好，这样子，然后你也不会因为其实。亲人的离开已经很就是心里很思念了，然后如果还要因为我们不懂的这些问题，然后还要处理兄弟姐妹之间的争夺，还有法院的这些追讨，以及你还要额外的给政府这些税，其实你会真的会觉得哇心力憔悴，真的是这样子，那只是来自于我们对法律的认知没有那个认知，那不是太可惜了吗？哈，来，再来呢，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我们错误的遗产规划还会有什么？
再来就是说，你高龄或重病投保，那这个保险的这个保险金，最后也会被纳入遗产税来做计算。好，所以就是说，现在其实也是有，就是有一直在政府有一直在宣导，不要重病的时候去投保，去让大家认为说这个保险金未来可以不用免税，就去大量去做投保。好，所以虽然是这个我们讲，虽然保险可以达到减免这个遗产税的效果，但是保险的本质是所谓分散风险，不是拿来说你去重病投保，或者是说高龄投保来去避免这个遗产税的这个金额。就是说你要提早去做规划是可以，可是如果是大量的，比如说高龄或重病投保，那这时候国税局根据这个实质课税原则，就认为说被继承在死亡时保险公司要给付的保险金，就会全部纳入他的遗产范围。就是说，你今天你不要做这个动作，你还好，你做这个动作，你缴了白缴了保费之外，剩下的保险金的金额还要纳入遗产税来做计算，所以这个会是非常得不偿失的。